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级个体，在不确定的时代，确定的生活，为个体崛起的时代做好准备。我是古典。你有没有这种情况，突然被喊去做个分享，虽然平时经验也挺多的，但是呢，完全没有思想准备，不知道要说啥。又或者是你做了60页酷炫屌炸天的 PPT， 但是一页一页翻完，下面却鼾声一片。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诊断垮掉呢？有位叫做丹罗德的美国人也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，不过他比你更惨了，在最后关头被同事拉去替班，连主题都不知道就上了车，也没有时间做 PPT。 在车上他用几张餐巾纸后面画图理顺了一下自己的思路，下车以后啊，他提着这个餐巾纸就开始跟人聊，结果想不到大受欢迎，原定45分钟的演讲讲了2个小时，听众还意犹未尽。这个经历让罗姆意识到画图的魅力，有没有可能用画图的方式去解决一些商业的问题呢？他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，并且还出版了一本叫做《餐巾纸的背面》的畅销书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，怎么样用6种图形和纸笔就能解决大部分的商业问题，不需要用 PPT 哦。如果你需要在商务合作、会议和谈判中间快速地展现自己的想法，或者是用视觉语言跟不同领域的人达到沟通，那么这就是一个特别适合你的方式。我们来看看餐巾纸的背面到底画了些什么。有个段子说呀， IBM 向全球出售特别复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，但当你去他的总部去培训这套系统的时候，你却发现这个开发组用的都是小黑板。我觉得未必是一个笑话哈，因为在亚马逊和苹果的内部会议中间， PPT 幻灯片是严厉禁止的。他往往会给你发30页左右的会议资料，但是要求你会议的时候呢，用白板和手绘来解决，因为他们认为 PPT 会让会议变得很被动。而 Facebook 更加有一种白板文化，在整个办公室中间，白板和沙发处处可见，墙上还专门有大块的涂鸦，帮助大家视觉兴奋起来。为什么今天电脑如此的发达，人们还是用手绘去解决商业问题呢？我们前几天提到了，做笔记、思维都是个人的事情，用笔画可以更好。那为什么会议展示、商务沟通也可以用视觉化展示呢？我们来看看边写边画和 PPT 的优劣势。首先，边写边画呀，更有交互感。人们很爱看别人画画，不管你画的有多粗糙，当你一笔一笔的把图画出来的时候，人们的注意力就跟你的笔尖永远是一致的。这就不像 PPT， 你翻一页就不知道别人看哪儿去了。所以手绘有 PPT 没法比拟的即时性。你知道在这个时代，慕课呢，很多人会做3分屏，一边老师讲，一边右边还弹出各种酷炫的动画。但你看全球最大的个人慕课学校可汗学院的所有5600段课程都是可汗用一支笔加上一个绘图板一点点画出来的，但是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完课率，就是因为手绘这种方式天然的会吸引人的注意力。而且啊，手绘又更有全景感，有的时候 PPT 你翻完了30页，但是你还是看不到所有内容的全景图，但是一幅图你目睹它被画出来，即使十分的复杂，一步步成型也可以让人看到整个的全景，这在商务展中间明显是更有优势的。第二个好处呢，就是手绘可以持续的升级，因为思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所有的思考都是差了又改，改了又差的，最后完成的图很少和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心里想的完全一致，所以随时改动特别的重要，这一点手绘也占了上风。第三个呀，就是更有创意。很多人都有个经验，你用 PPT 和 Keynote 做图，它有很多内置的模板，让我们很容易动手，但是呢，这也很容易让我们思维僵化，沿着一个思路就画下去了，阻碍了很多灵光一闪的创意。所以手绘更加的交互，更容易迭代以及更多创意。关于这两部分呢，最好的结合方式是这样子的，在高度思考和互动的小范围沟通中间用手绘的图，而在大面积的宣讲的时候，比如说课程路演的时候，则使用一些简洁的基于手绘的但是视觉效果更好的 PPT。 讲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说了，古典，我也想手绘，但是我没有绘画功底，我画不出来好看的东西。好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学习视觉化呈现 不需要绘画功底，不需要绘画功底和不需要绘画功底。四句话呈现呢，和画画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四句话呈现是学着用眼睛来观察、思考，然后用图形展示出去。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六维的观察。不用担心隔行如隔山，因为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为以下的六个方面，就是4W2H。第一个 ，Who， 谁，什么人在参与这个话题。第二 ，How many， 有多少人，有多少的数量，什么样的频率，怎么样的速度来增长。第三 ，When， 什么时候，计划是怎样，顺序是如何，进度怎么样了。第四 ，Where， 在哪里，方向是往哪里，趋势往哪里，在这个区中间你的站位在什么地方，在组织里面你的归属属于谁，都属于 where 的问题。第五 how， 怎么去做，方法论是什么，要素有哪一些，流程是怎么样的，都属于 how。 最后面是 why， 为什么，你需要展示出整个系统，让人们理解到问题的根源到底出现在哪个部分。好了，连起来就是常见的 4W2H。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商业问题都不过是这六个维度的不同组合。只要你可以持续的找这六个维度的信息，或者直接的提问这六个维度，那么你的思路就会非常的清晰，而且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。比方说有人问哈，古典该如何开始做一个收费的专栏，如何天天写文章，需要找到什么人来帮助你呢？其实这无非是三个问题，一个是 how， 怎么做的，流程如何，第二是 who， 每个部分需要找到谁，第三是 when， 整个过程多长时间，需要怎么样来交付。既然是四句话呈现嘛，我就画一张图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点开图文看看我画的这张特别难看的丑兮兮的手绘图。那又比如说我们的业绩连续两个月下滑，因为竞争对手在新的趋势下面用了很好的策略，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呢？你看这个问题啊，拆分开来无非是第一 where， 整个竞争格局是怎样的，第二 who， 谁跟我们在竞争，第三 why， 为什么我们会比他们差，第四 how， 该如何做下一步呢。只要捋顺了这四个问题，那么答案也就差得不太远了。这是视觉化呈现的第一步，用六种方式去分析这个问题。接下来呢，就把你分析的结果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我在文中列了一张表，呈现了18个，也就是每个维度三个常用的图形。这些图形都特别简单哈，不是三角形、圆形，就是直线、曲线，没有什么难的。但是它们几乎涵盖了 90% 的应用场景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，你就回到这张图上，总有一张图适合你。在第一步的观察中间，你应该获得了六个维度的很多信息，而在这个时候呢，用视觉化的方式把它们画出去。这样你可以轻松地画2-3幅图来向别人解释这件事儿。讲到这儿啊，你可能会恍然大悟说，哦，我们超级个体的成长卡不就是一个典型的视觉化思维的表达吗？对，每张成长卡都是一个视觉化思维的表达，我把它放了很多在下面，你还认得出来它们分别是哪个维度吗？我们来回顾一下，第一步用六个维度去观察和收集信息，第二步用六个维度的图示去呈现信息。这样一来，你几乎可以用这18个图形解释和解决任何常见的问题了。在整个视觉呈现的过程中间呢，请你记得几点。第一个，一边问一边画，一边画呢一边跟别人解释，这样能达到最好的交互情况。第二，好不好看真的不重要，而且太好看的话会妨碍对方拿起笔来参与，这就太吃亏了。第三，邀请对方啊在你的画上面也画上一笔，这样这幅画就变成了双方的共同创作，对方也会开始喜欢这幅画，甚至维护这幅画。第四，字要写得足够的清晰和简洁，就好像你真的在餐巾纸上写字一样，认认真真，而且写少一点，因为大部分的图表都是因为自己模糊而被放弃的。好，今天的每日回顾，我们最后再来看一遍这六种重要的维度。人物 who， 时间 when， 地点 where， 数量 how much， 方法 how 以及最后的 why。 今天的思考与践行这个月的时间呢，应该叫我们的输出月啊。我们讲到了写作、演讲、讲故事和视觉化表达，你觉得他们各自适合用于什么样的场合呢？又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吗？下次当你去做报告、做展示的时候、开会的时候，你愿意试试看不用 PPT， 用一幅画来展现你的想法吗？当你不带任何 PPT 走进会议室画出第一笔的时候，你就成功了一大半了。今天是古典陪你共同成长的第202天，一起加速成长，长成自己的样子。